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眠催眠秀。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对古文明书非常非常非常着迷的人。我每一天不说谎，我睡前的时候都会大滑几个 YouTube 频道，像思绪飞扬啦、马连杰啦、假惺惺啦，或者老高都是我的爱。我明知道它是二手资料，但是时常也觉得题材重复很高，因为都一直在讲是一些失落的文明啦，然后一些宇宙的事。但我对这种题材就特别有兴趣。然后这种题材呢，我可以很推荐听众们，你们可以去 Netflix， 虽然他的电影拍得很烂，然后影集的素质也是有高有低，但唯一稳定输出的就是他们家拍的纪录片。关于金字塔跟宇宙造物系列，我能看的都看过了。甚至我跟我身边家族里面的唯一的考古迷，自诩为尼罗河女儿的二表姐约定，明年我们要抛家弃子去大英博物馆流连一整天。但是我今天的节目真的来得太突然了，我眼前的这位女子，她居然跳过我这种平民老百姓的文物展，直接抵达我所向往的神秘国度埃及，而且还在短时间去了两次。你要不要跟听众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神秘的埃及之旅？
嗨，大家好，我是女人想听的是，我是 Royal。 我在一年之内去了埃及两次，这是我人生万万也想不到的事。所以什么古文物啊，我真的，我现在是大王。是不是可以叫我一声就是埃及姐？但我真的很不想要得到这个称号，我很想要被称为什么巴黎姐啊，然后东京一女啊什么的。但是呢，埃及你目前问我有关于他旅游的所有细节，我都可以完完整整的告知你。我发现很多人对于埃及是有超多迷思。
我不想用一个很老派的名字叫沙漠妖姬，因为那上一代使用者叫崔台青。
我也是尼罗河女儿吗？
也算是。
因为你知道我跟年轻人讲到尼罗河女儿这部漫画，他们是不知道的、欸、
他们是听不懂啊。
我自己一个人很孤单寂寞，我想说你们都没有看过尼罗河女儿吗？我出发前还在回温了一次，你知道吗？因为你去之后就会更有感。
而且尼罗河女儿至今没有结尾，也是个世纪之谜。
对啊，可是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这个喜悦，会还有 这份惆怅。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旅程上面觉得很孤单。
因为在我小时候，其实说起来真的非常害羞，我的启蒙确实是尼罗河女人、
啊、
造就我对这种神秘的文明，因为他在讲一个穿梭的故事、对不对？
他是第一代最早的穿梭剧，
对，
尼罗河女儿跟暗河魅影这两部漫画，就是我觉得这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也是非常的一部漫画名字就透露出你的年纪。
至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好，不好说了。
好，讲到埃及，对不对？埃及我为什么会一年之内去了两次，其实那时候我去年三月去的时候，我就去完我就夸下海口说我真的就是这辈子只会去一次，就是它很值得人生你一定要去一次，但真的你也很难去到第二次。然后我那时候才刚夸下完这个海口之后呢，因为我去完回来，然后一系列分享，然后身边真的太多朋友，无论是四面八方的朋友，不同领域的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跟我还有 Winnie 说，我们都想要再去，我们也想去，我们也想去。然后这，然后包含我们身边私底下或台面上的朋友，通通每一个人都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所以导致我们又在计划了一次，
没开二度，
对，没开二度的意思就是跟每一个人说，好，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包含这个导游，我们就真的只带团这一次。那你们要不要去就现在加入，如果你们这边说哈我不要，你们就不要加入，我不想听到这种犹豫不决的声音，只要你们说好现在就仅此一次就报名。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去年是两个人，就我跟维尼去，
对，
然后今年有22个人一起来。
你知道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刚刚是用一种小胖子在看隔壁同学吃冰淇淋的眼神，非常的羡慕，然后看着 Royal 侃侃而谈。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在 Royal 跟 Winnie 第一次，就是他们是女人想听的事的频道的那个 podcaster， 就是他们在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追这两个人的限动，跟比追剧还要勤劳。
哎、欸，超多人追我。那时候 IG 限动观看人次暴涨，我想说哇，原来大家对埃及的事情就是原来这么好奇。
因为本身你们两个在那个沙漠地也穿的也是蛮裸露的。
这边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迷思，因为很多人会说埃及是不是穿着要比较保守，其实还好不用、嗯、他们当地的人几乎99.9%都是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嗯、就比起其他伊斯兰国家，他们是真的是偏虔诚，他们一天都会进行5次的朝拜、嗯、所以呢，因为他们是非常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们的服装都是真的，就是像大家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都是全部包起来，然后连男生都是穿那种长袍型的服饰、嗯嗯、但是他们完全不会管旅客的服装、哦、是真的。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是伊斯兰国家，所以呢他们的非常的虔诚，这就等于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有礼貌，然后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手法。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东西不太容易被偷，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是不是很容易被偷啊，是不是不要带那么多现金在身上啊，我要在那边是不是很难叫 Uber 什么的。然后我就常常回复我身边的朋友说，其实很难叫 Uber 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埃及，我在欧洲旅游的时候也超难叫 Uber， 不是每个国家都像台湾一样这么好叫。你只要离开了台湾，像巴黎、德国，就只要你欧洲其实就超级难叫 Uber。 但我会建议埃及其实是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就在我心里，因为它民众都是很虔诚的教徒，他们不能触法。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本身我虽然没有去过埃及，很酸，但是我常年研究这个古文明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在古时候，就是埃及的文明，他们对于那个犯罪的惩罚是非常的严厉，就等于是酷刑、嗯嗯、就有什么割舌头啦，就古代那一套，就是在埃及的时候，就是你只要是偷窃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就是违法的事情，他们就会遭受到很残酷的折磨跟惩罚。所以我觉得若有讲的跟我想象的印证的是没有错，我现在好像一个路人啊。
你可以一一的再举出你的想法，让我跟我验，不要，就跟我一一的验证，我可以回答你。那还是会很多人就跟我讲说，真的不会危险吗？就很常听到别人这样跟我讲，尤其是我第一次去，然后只有我跟 Winnie 两个女生，嗯、然后。真的，我们两个出发前的时候也稍微紧张，因为你尤其现在还有以色列战争的新闻、嗯、然后更多时候是战乱，所以大家会被那些国际新闻给先蒙蔽双眼。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出发前，当然就是有超多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小心啊，你不要穿这么暴露，然后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渔夫的想法，因为埃及距离那个战争的地方地理位置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对，很远。但是我身边还是很多人回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要去务必就是跟他们解释说，其实真的离蛮远的，而且我们的导游埃及导游叫豆豆，然后他的豆豆还有拍，就是我们出发前一个月，他还有拍说我现在还在带团呢。你看，就是现在埃及现在还是这么多游客，然后所以就是要让我的那些朋友们都安心。嗯，
你知道，那我很好奇哦，因为你去之前跟实际抵达，因为我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从脚底烧上来的那种刺激兴奋感。然后你对埃及的第一眼的感受是什么？
真的很穷。没有，好，我必须说，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真的是我的震撼，就是 他的穷的程度是你会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嗯，因为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我们在东京，我们在巴黎、首尔这些地方，我们都玩得很开心。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一个地方是漫天飞扬的土，他们甚至有一个城市是完全没有柏油路，
对，
连车子都很少。
他们因为那个地理位置跟气候的关系，他们其实种不太出什么东西来。
其实他们的食材是多的哦，
哦，真的、哦，
食材是非常多，因为尼罗河就是孕育了大地，
对，
就是它有尼罗河以左是很多食物很丰饶的，但右边是完全都是撒哈拉沙漠
极地嘛，
对，是极地、嗯、但是他们还是种得出非常多的食材跟气候。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目前政府的可能贪腐啊，我不知道这些政治的关系、嗯、所以他们穷的地方真的很穷，会穷到让你觉得哇，你五脏六腑直到你的骨子里就是会非常的震撼教育。因为有一个城市叫阿斯旺、嗯、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古迹，然后我们要坐马车过去，然后那一整段的马车啊真的是那个没有任何的你想象中好像是五十年前或六十年前的社会，甚至我们台湾的五十年前都还要看起来 比那个进步，就是它完全都是漫天的沙，地板都是沙跟泥土飞扬。
你是风儿我是沙的那种大漠黄沙吗？
也不是那种哦。然后他的那个的那个商店啊都是很陈旧老旧的架子，然后放贩卖面包，面包是哦一整排摆在地上，就是摆在泥土堆上，然后大家就是刚出炉的那种烤面包，大家早餐要去买的那种面包是整个放在泥巴地上让大家去买，然后很多小孩没有穿鞋子、嗯、然后是好像是很正常的，
可是很烫、欸、
可是很热，
对啊，
然后很脏，那个漫天飞扬那个土，然后那个房子啊破旧到不行，很像是没有人住，而且是一整排，可是是每个人都住在里面、oh. 所以他们平均一年年收入是台币7万块。
因为若有讲这个，其实我相信，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很常看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尤其是考古系列，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就是好像他们在找一个就是目前至今没有人发现的金字塔，然后就要找那些挖掘的人，然后他没有说，就是我就在想，就是在那么恶劣的天候，为什么有人要陪着你在那边挖土？而且你知道，他们考古挖掘金字塔，并不是用怪手挖哦，
不行，因为你会不小心破坏。
对，是用小小的铲子跟刷子。就是你要刷刷刷，然后稍微的敲一些东西下来，再刷刷刷，那个很繁复。
对，
就是他说你要而且如果你在地挖到一定程度，然后你发现那疑似是遗迹的一部分，那个要用你的手，柔软的手轻轻拨，而且你要知道他们白天的高温可能到达
40度，
对，
非常热。
然后大中午的，而且只搭一个棚子。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陪你那边挖金字塔？是因为他们那边的就是失业率其实也很高，就是人民所得也不高。然后其实通常开挖会想要考古的人都是资本国家。
对啊，
对，就是资本国家的 support 让埃及政府开通你允许来。开挖我的遗迹，因为其实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是没有那个财力，跟那个资本去做这么搞纲的事情。我现在就有几座金字塔，随便让你看，我一年的观光收入就够了。可是不是，其实对于考古发现，而且考古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聊很久，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门生意啦。
对，然后第二，然后就是穷之外，你甚至你人生没有办法想象，在开罗他们的首都，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那个游览车上面，然后他们的马路啊的，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车，就像我们台北一样。可是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哎，好奇怪哦，为什么路边站了那么多人？他们的马路的路边都站了很多人，漫无目的的站着。然后我就是想说，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漫无目的的站在马路上？ 原来是他们只要看到哪一辆的卡车后面是空的，没有载货物，或是那个货物 只放了一半，他们就可以跳上去。
顺风车。
对，这个年代居然还有顺风车，而且超多人。
那是我妈妈小时候做的事耶。
所以你真的会太惊讶，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可是我到了那里，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还问旁边的导游说：“哎，他们是要去搭车吗？”他就说：“对啊。”然后他们在甚至有些人会在搭车前哦，会跟着那个车的前面驾驶前面比二，就是我是两个人，看你要不要让我上去搭车。所以你就常常哦，你坐在那个游览车上面，你就看到那些人就咻跳上去，咻跳上去，很多人这样咻咻咻跳上去，然后
哇，很灵活，
很像卡通。然后我就想说啊。原来是可以这样搭车的哦，那我以后那个内湖那个民权大桥很塞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跳上去搭车？
民权大桥的地形我研究过，划船比较快。
对，我甚至有一次那个我有幸跟那个现在那个总统的幕僚开会的时候，我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言，然后当时他们还笑我，我说没有，我真的觉得坐船卡紧。
对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是有说要怎么解决，就是内湖塞车的问题吗？
对，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内湖上过班的人就知道，我就说其实有时候塞在那一小段不到一公里的民权大桥，
真的划船很快。
对，因为那个算基隆河吧，对对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河，
基隆河。对，基隆河那个水道大概也不过就300公尺不到的距离。
对，
我们是否游泳会比较快或划船呢？
或是就是你政府就是设立一艘一艘大游轮，我们就上去上去上去啊。
或是这边做一个水道，有没有以前像那个综艺节目那个挑战的关卡，那个浮动的塑胶水道？因为我到一些海岛国家，有时候他们的码头会在比较外面，
对，
他们就会有一个塑胶的水道，然后就下船，然后就会有点浮动。你们这一次去那个尼罗河应该有那个类似，
没有没有，因为尼罗河太宽广，然后太好，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大很长然后很浩瀚的一条河，就是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为什么尼罗河可以孕育无数千年的文化，就是你到了现场你真的会哇
词穷，词穷。
没有，你就是想说我毕生学的那些文字都不足以形容这个浩瀚。
对，因为我认识 Royal 的程度，他会使用到浩瀚这两个词，真的很不容易。
对对。
然后我很好奇，因为你第二次旅游算是有点被 半推半就，说就是因为喜欢你的行程。嗯，然后喜欢豆豆，
对，
因为我觉得豆豆超逗的。
因为好、哦、豆豆呢，他是一个埃及导游，然后当时也是我们两个要去埃及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给我们的。因为他说他非常的灵活，就除了他中文很好之外，他的、对于行程的调度是非常灵活的。因为我们就有两个女生，我们想要去哪，或是想要临时改饭店，或是干嘛，他完全都可以立刻调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朋友就介绍我说，你要去埃及就一定要找这个导游。然后那个时候我去找豆豆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在带我朋友团，他是一个人的导游。然后过了四五年，他已经成为一家旅行社的老板，他底下有二十几名的导游，
因为
都会中文。
因为我刚刚发现一个商机，你们当初为什么没有签豆豆？
哦，其实
没有签下豆豆的经纪
人。我跟你讲，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隔阂真的是有差的，因为他们埃及人真的是有的时候沟通就是非常的。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不是那么好沟通。我觉得真的是国家跟这不是什么谁个性谁的错。我觉得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每一个人国家不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也是可爱的地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干嘛那么急？就是然后我们会想说，你们干嘛那么糗？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差异。然后那时候我们出发之前，然后豆豆都还没有给我们行程，我们是到出发前一个礼拜前三天才拿到行程、欸、我们要去一个这么遥远的国家哦。然后
他老神在在、啊，
他老神在在，他想说你们急个屁！他是没有这样说，但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 OS 应该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今年再去一次嘛，豆豆已经是他除了已经是旅行社的老板，他还开了新的饭店，而且他的新饭店就正对金字塔的完美 C 位的 view。
豆豆是个集团、欸，
豆豆是商业大亨。
对啊，
他其实已经不太带团了，因为他真的没有空。但是他底下的导游也是非常厉害，所以因为他都把他那些 know how 都传承给他下面的导游，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埃及旅游，还是可以找他，因为我觉得会中文真的比较安心啦。
对，因为你知道。 你们先，你这一次第二次去的住的饭店是不是都开的？
对，第一前两天是都开的。
你知道维尼就在那边，就因为我发现你们又去埃及了，就赶紧这两个人每一天都要 follow 一下，因为想说第一件事情是好奇有这么爱吗？然后第二件事情还是因为你们拍的照真的非常的美，
我们两个人看起来就不是历史迷。
我 keep open 呢、欸，
我们超级不是历史迷的，啊、但殊不知为何我们就对埃及好像很了解。
然后就发了维尼，然后维尼就拍了一张，就是有一个 view 就很美，可以正对金字塔。然后他说这次我们住的饭店的位置非常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塔景。
对，
然后我就跟维尼讲说，我刚刚一滑过去看到你讲塔景，你在讲灵骨塔。他说我们海景第一排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观赏埃及人的灵骨塔。
就是啊，那就是他们的灵骨塔。
啊、
没错、啊、那个灵骨塔是他们的重要的观光财、欸、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跟着看你们这一次，你看我真是你们两个忠实埃及型的 follower。 就是我看你们两个这一次去啊，你们去了一些地方是特别，因为你们上次其实是比较偏观光客，这一次你们就有一点熟门熟路，你知道哪里有最漂亮的东西，你们就会在那边大拍照，然后大录影。
对，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个你几个在埃及旅行最难忘的旅行画面，最美的？
我跟你说超多，
统统给我讲出来
啊！首先，你一定会先去金字塔嘛。那金字塔，很多人会讲说：“哇，我在 YouTube 或者在课本上面看过那么多次。”我跟你说，你看过再多次哦，都没有你亲眼看到它时的震撼，就是它那个毛，就是鸡皮疙瘩感，真的会让你再度的吓到、跟震撼、跟惊艳。因为金字塔，无论你是在各个电影影片看到无数次，你现场看到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震撼，再加上现场有专业导游的讲解，你就会知道说，因为埃及人是非常的重视太阳，所以他们在计算建筑物与阳光的角度是非常的讲究，就是那个太阳落刚刚好会在某一个时间落在金字塔那个顶端，然后你看到那个阳光与塔两者的搭配，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是孕育了三四千年下来的那种精密计算的美景，你知道吗？就是它跟自然搭配的，这是一定要看的其中一个点嘛。那另外一个点就是阿布辛贝，阿布辛贝就是第二个，就是埃及最重要的场景，就是拉美西斯二世。这么讲来说好了，拉美西斯二世就等于是康熙在位最久、最统治最长，
然后最繁华的年，
对对对，
那个、埃及最繁华的
年，埃及的康熙，这样你懂了吗？这样懂了吗？对，拉美西斯二世呢，因为他在位
盛世，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给自己盖了很多的大巨大型的雕像，各种不同的雕像，然后最有名的就是阿布辛贝这个神殿，里面就是超多他的雕像，然后他就是会有一盘，
他也是蛮自恋的、哦、
对，他很自恋，他很自恋。然后呢，他就是盖了最有名的那个画面，就是盖了4座他坐着，然后眺望尼罗河的。然后因为这个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他里面进去他的神殿里面，最里面神殿里面有外围，然后长廊中间，然后再来是最里面，因为他们就是神殿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的，最里面当然就是最厉害最高贵的人嘛，就他本人在那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古埃及人的智慧有多强大吗？他们每一年他们计算出来哦，阳光刚好会在拉美西斯二世登基的那一天啊，假装那一天，我现在忘记哪一天了，假装那一天是3月14号好了，他就会在那一天那个阳光的位置射进来，刚好就会射到他的脸上，他的脸刚好脸的后面就会发光，所以很多历史迷都会在那一天去朝圣，就是为了要进殿看那个阳光照到他的雕像，照到在他最里面最里面的他那个雕像，然后他的头就会发光。可是你要知道哦，每一次阳光跟地球转移的速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什么天文学家。
对，因为那个其实地球轴心会偏移。对
对, 对，所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就是这么厉害，他就是无论是过那几年，每一年就是刚好那一天阳光就会射进去，然后因为现在的阿布辛贝 是联合国组织，因为他只是之前就是有被淹没啊干嘛干嘛的，然后是被联合国组织齐心齐力就是一重新 建造在那个岛上面。哦，现在的人力哦，现在的智慧还落后了一天，就你已经一模一样这样子把它移植过来了，还落后一天。所以是现在的那个阳光照进来，是离阿美西斯二世登基的那一天落后一天的原因，是因为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把它重新建造重新修葺，才导致他落后一天。
我觉得搞不好是因为他发现后来灯光只打了脸不是很好看脸会过曝有一些角度有一些阴影在符合现在的审美，他想得更远。
没有啊，他还是只打脸，只是落后一天，不在他登基的那一天。
我以为角度有偏差
没有。然后所以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哇塞，古埃及人真的智慧真的很强大。然后第三个很值得看的就是当然是帝王谷嘛，帝王谷就是所有的帝王埋葬的地方。那帝王谷就是你买门票可以看三个，但是呢因为里面的帝王超多，就是里面有10000块的门票也有20000块的。然后我就问豆豆说20000块的陵墓到底是长怎样？是很繁华巍峨吗？
是埃及的币值20000还是台币20000？
台币20000。他就是他会转成20000跟我们讲，我说那个20000块的门票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哦，就是他保留的是最完整的，然后最颜色色彩，然后最大最完整的。然后但是呢，豆豆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值得去看，因为他那个门票里面的三个，其中一个就已经够大。然后颜色保留也都很完整了，他是建议说你把这三个看完再来决定要不要再去买那个20000块的陵墓，但是他觉得还好，就是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也都觉得还好，所以还是就是去看，
因为去到这种古文明或者是这种遗迹型的，你很容易审美疲劳。
对
对，然后其实如果是我就是那个疯子会花20000的人。
因为我当下也都觉得说我都已经飞了那么久来看我是不是要花这个20000。
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真的还好就是你看那个里面他给我们三个陵墓可以看的，其中一个其实就已经够大，然后颜色色彩保留超完整，他说就是这个的放大版，就是看你要不要看。然后就像是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爬进金字塔里面，然后豆豆那时候也说其实金字塔里面就是乌漆嘛黑，
对，很累，对，而且那个距离其实真的，如果你是大型的金字塔，你要走到里面还是有一点距离。
对，然后再加上他说真的乌漆嘛黑，
乌漆嘛黑，
对，就是
豆豆很实在，
对，就是你感受不到什么。他说这样你还要去吗？然后我就说那就看外面就好了，真的，因为每一次那个洞就是超多人排队。真的超级多人排队要进去，当然你是可以花一些钱，然后
快速通关，
快速通关。可是他有说，但真的就是乌漆嘛黑，你要去吗？
他因为它里面不能弄任何人工的照明设施，
对，
因为会破坏那个古物。
没错，没错，就是乌漆嘛黑，就是其实看大家要不要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乌漆嘛黑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着迷这种丝路文明，然后因为我在那个我之前就自助旅行去那个五个窟嘛，导游说你是我第一个看到，因为我自己也找了一个导游，还是有一些点跟点之间的移动距离，不能靠自己的那个，因为那边还是可以租一些什么电动车啊或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因为有冷气，车上有冷气，因为那些地方都非常热，然后我就请了一个导游，然后他就包车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他第一个带团这么多年每一个神庙每一个遗迹都去这么进去，因为导游一定在外面，有时候他已经去过成千上万遍了嘛，然后他说你是我第一个看到会去这么仔细而且每一个塔都爬上去的，然后会摸那些壁画，他说你很特别。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就因为他会中文嘛，我就说我从小就超梦想着要来这些地方。然后他说哦，然后因为一开始就跟豆豆一样，他说我们有两个行程，一个是比较短的3天的速程，就带你看所有的神庙跟遗迹，另外一个就是深度旅游，会有5天，然后比较贵，怎么样？你要选哪一个？我毫不考虑就选5。他说：“我劝你先选3，因为很多人在第二天的时候就跟我讲，后面都不要再去了。” 那除此之外，埃及还有什么很值得？因为你刚刚讲的，其实帝王谷就是国王门的陵墓群嘛。
对，那个是一定要看的，因为里面你是真的会看到木乃伊本人哦，哦，本尊哦。本尊哦，
欸，如果
就是他的头发还在哦。
如果有那种金字塔住一夜的，我真的会去体验呢。
没有啦，他金字塔是你就住在他对面的饭店，也就是东东饭店就可以了，因为他那个还是很 重要的地方，所以他不会开放，
随随便便让你进去。然后
对，
然后还有什么？除了金字塔之外
的美景，哦，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冷门，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的，它叫做卡纳尔神殿。然后卡纳尔神殿，它真的非常的巨大，巨大到。你仿佛在一个电玩现场，我都觉得现在的电玩游戏的场景都是超这个神殿，因为现场啊，因为像你刚提到的那个
吴哥窟，
哦，对，因为像你刚去的吴哥窟，我也有去，然后吴哥窟，我觉得它的震撼度，它虽然也是一个很华丽的古文明，当时是很盛大的王朝，
但它维护的其实没有很好，
可是我真的觉得埃及的，真的你现场一看，你会觉得哇，当时的王国。大小你真的是一眼看就一较高下，因为这个卡纳尔神殿啊，它现场有五层楼高的柱子，大概有三四百根，两百多根，三四层楼高的柱子，欸，
我看我的姐一定是外星人，
对，你知道吗？而且是快要两百根在现场这样轰轰轰轰轰，然后矗立在你的眼前，然后你就，然后那是三千多年盖的。然后你到现在哦，有一些的色彩都还在上面，哇！你就觉得太震撼，哪来的力气盖这么多柱子？然后而且是将还不止盖一根，盖好多根，然后超级多的那个柱子之外呢，还中间还有那种很尖很尖的指向天上的尖字碑。然后你就想说，天哪，外星人来过。虽然豆豆一直说不是不是，
一定是外星人。
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些柱子就是要跟外太空联系的，还要说吗？然后，但豆豆就说没有没有，但我有相信。你知道，曾经有一集老高好像曾经有说过，其实我们人类最智慧，最强大，最有科技。最厉害的人类其实是四千年前，也就是现在的古埃及，因为不然他们怎么盖、怎么做金字塔？怎么？因为你要盖金字塔是要很厉害的建筑知识，然后你要盖这些柱子，要更厉害的建筑知识吧。然后你要做木乃伊，你要很大的医学美容，你才能做好木乃伊、欸。因为头发到现在都还在、欸，你会很震惊吧？你有老高不是有一集有说过，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类是最厉害，其实人类是一年比一年的还要落后跟退化的，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类是最落后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到了埃及之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因为那时候的人类真的好厉害哦。
因为我自己是很着迷这种莫名的这种很神秘的古文明系列，大家刚应该反复有听我重复了好几次。你知道，因为中国有那个三星堆遗址、埃及的文明，因为我们都已经觉得哇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精密的仪器跟雕刻，然后会有这么多合金，然后就大家如果对三星堆文明有稍微了解一点，目前他们据他们估计三星堆文明还在埃及文明之后。
我跟你讲，豆豆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埃及的历史是超越历史，因为正常来说人类的历史是两三千年，但是埃及是四千年，
对，因为
他还是超越他们一千年，
因为人他们号称啦、就是、
他们是超比历史还久的历史，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苏美文明嘛，就是从那个两河流域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就是因为那边不就是怎么讲很丰饶，然后所以人会从那时候慢慢变多，也有一说是从那边开始的，就可能比、因为非洲大陆是进化论，
对，
就是大家会觉得知道说哇，我们的基因，我们的人类是从非洲大陆开始有什么什么智人，然后开始变成现在的现代的人类。然后好，我们休息一下，刚刚那整段节目真的告诉我们，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如果有跟我就是最好的对照组。好，下段节目我们来聊聊如何漂亮出游。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微年催眠秀。上一段节目，我真的是全程用一种眼巴巴的眼神在看着 Royal， 因为我真的太憧憬他所有他讲的那些埃及的文明。但这段节目呢，我想跟轻松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聊比较多比较 heavy 的，就是他说哇，怎么那么多历史的东西要跟大家做导读。但是这段节目因为 Royal 的背景跟他现在所经营的频道叫女人想听的事，他的属性就是其实就是一位爱漂亮的女生，然后喜欢美美的事物，然后喜欢舒服轻松的感觉。因为这段节目我们来聊聊怎么漂亮出游。我个人是比较不是漂亮出游款的，我是体验人生苦行僧类型的，我就有一种爽感叫做花钱消灾。但是钱要花对地方，你得要事先做一些功课，有一些隐形成本其实可以避掉。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到埃及必懂的旅客须知，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体验项目很值得投资？因为你说那个20000块的那个金字塔，像我这种人就是会先刷下去再说。可是你有没有一些自己，因为你去了两次，真的不是一般人，你现在已经是埃及的 queen 了。
其实很多人去很多次，因为很多历史迷，他会年年都会自己去考究，他会亲自去看那个壁画。那女生嘛，一般我们又不是历史迷，我们是一般的旅游客，我觉得请一个好的导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跟你拍美照很重要？因为好的导游他会非常知道说什么时段没人，什么时段正中午人很多，或是热到爆炸。因为你知道那个太阳一直射，因为尤其是你要去看那种大型古迹的地点，通常都没有遮蔽物，也没有屋檐，它没有四面八方都没有屋檐，没有遮蔽物，太阳直射的状态下，你不要说你是一个历史迷，只要你那个脑子在太阳底下照射超过5分钟，你就没有办法判断任何事物，因为真的太胀太热了。所以很多时候古迹的参访都会在凌晨，就是很资深的导游他都会帮你安排在凌晨。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很多行程都是2:30就起床，然后你搭车到那边4:30开始参观。不要想得很夸张，因为就是要凌晨时间看是最舒服，然后最不热，你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拍照跟投入那个历史的文明。这是真的，时间的掌握非常的重要。那时间的掌握很重要，就是仰赖一个好的导游，资深的导游会很能够帮你调度，然后现场有什么状况，他也可以立刻说，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去那个，先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这边比较适合夕阳拍照，然后这个场地比较适合白天拍照，这个场地呢要适合另外一个地方拍照。因为像我们去阿布辛贝，我们这一次就是整团空景逛阿布辛贝神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导游先帮我们付了一笔钱给当地的警局，让我们先开到早上6点。我们因为一般来说阿布辛贝好像是8点开门，但我们6点就开始逛了，等于是6点到8点就只有我们这一团的人在里面逛。
他日照时间是比较长，
对，可是我6点到8点这个时候是刚太阳刚刚升起，
舒服的
舒服，然后你又可以享受日出。重点是你知道阿布辛贝8点一开，这个因为它是一个超级 popular 的神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并没有先买通小费，买通警察，哇、哦，人排到爆炸长，我光是要进去看那个拉美西斯二世就在外面排了半小时，而且是在烈日底下。所以一个好的导游他要怎么安排是非常的重点，就是他这一次就是跟我们说2:30起床，我们2:30起床，然后搭带2-3个小时的车到阿布辛贝，大概5-6点就可以开始逛逛逛逛逛逛，拍拍拍，因为阿布辛贝超好拍。然后在6-7点的时候，你大家旅客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准备要上车去下一个地点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可以花钱请一个好的导游更来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自由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经验值去判断当下的状况。
嗯，我很同意 自由行，如果我觉得因为我是习惯自由行的人、嗯、自由行有好也有坏，因为你会有除非你真的假期很长，或者是你有很多可以用体力节省金钱的时候，可是如果在像我们这样的生活状况，我们不可能在埃及待个一个月或什么的，所以我们能用钱换取时间，换取美好的回忆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把钱投资在对的地方。尤其到陌生的国度，你一定要，我所谓的陌生国度，就是可能我们对日韩这些都是很信手拈来的地方，
对，
你就不需要在地向导。嗯，但是如果你你防雷，就是如果你怕踩雷的话，朋友或者是你信赖过的旅行团所推荐的在地向导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语言、
嗯、然后还有风俗习惯、
就是、风俗习惯，
对，
然后他再来是他有一点像保镖，嗯，他会保护你免于受到一些可能有一些推销啦，
对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到某一些国家确实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要给一些像是保护费或者是通行
费，消费，
对，
像埃及他们上厕所是要给$1的，那这也是包含在我们那个导游费里面、嗯、然后有一些地方要给，有些地方不给，其实一般旅客是很难判别的出来，但是你的导游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地方要给，这个、地方不用给，等一下他叫你们给你就不要给，对，因为其实每个地方他们的习惯不一样，其实有时候给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其实这个地方的门票就已经包含那个厕所的费用了，所以或者是有些是其实是卫生纸费，就连卫生纸都要另外收费，但是其实你自己有卫生纸你根本就不用买那个卫生纸，所以其实有很多细项是那个导游可以去提醒你，然后很多时候是很多，当然他们那边的小朋友啊或者是那边的贩卖的小弟都会过来跟你说要不要买这个要不要买那个，然后你如果想买当然可以买，但是这个时候杀价的幅度就是导游会告诉你就是什么额度是他也可以赚到钱，但是你买也不会太夸张买贵了 的价钱、哦、
这很重要、欸、
对，这很重要，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当一个恶劣杀价的人让他们赚不到钱，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哦，那我也不能一个买太贵，比如说因为他们价差可以大到$35到$8
也太多了吧，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很难拿捏啊，然后所以你就会问导游说，导游会告诉你他们当时他们的价钱，就是让他们两方彼此都 win-win 的价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在维尼的分享上面看到你们有去了一些艺品店，
对，
然后其实有一些他们当地的就是像艺术家创作那种木雕啦、
啊、
或者画像好可爱好
漂
亮，
对，
然后维尼就在上面的线上说就是好险就是有豆豆就是有导游带，不然他真的是不会杀价的人，
对，因为我是超级不懂杀价，
我也超级不懂，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购物文化让我们是 不常杀价的，可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去那边是恶意跟人家砍价、哦、其实不是，因为埃及人本身的购物习惯就是很爱杀价，是真的，就豆豆跟我们讲的，他说不是因为他们只砍旅客的价、嗯、不只抬高旅客的价，是埃及对埃及本身就是他们的贩卖习惯就很爱杀来杀去，就每一个人国家的那个习惯不一样，所以呢他不只是对游客这样，他对自己埃及人也是喜欢这样杀来杀去，所以想当然了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杀来杀去，我们也要配合人家的习惯就是也杀来杀去，可是在那个杀价的那个幅度我真的是不太会掌握，所以这个时候导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买那些就是那种画啊地毯啊，然后那些那个小小雕饰都是靠豆豆就是帮我们告诉我们说哦这个可以这个多少钱，
那是这样，因为你们去逛的那几家你们都自己都有分享心动，嗯，然后你刚刚讲那些画啊小木雕啊、嗯、地毯啊真的是美哭欸，
真的很美，
气爆欸，想说天哪，你懂这个东西吗 Royal？
懂好吗？拜托，那些古文明的地方我都去两次了，不懂也懂了。我可以说是坐前莲花，我听豆豆在讲两次，我都懂了。
你叫小豆豆，
我千万我不要这个称号。
那因为其实因为我认识 Royal 非常非常多年了 ，Royal 前身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常听他们 podcast 就知道，他前身是美妆编辑、嗯，然后。 我真的太好奇了，因为我其实我出的差，以前我们在杂志的时候，美妆差跟时尚差其实是不一样的。嗯、然后，但是因为时尚差有很多需要你要很慎重装扮的场合，但是因为美妆差，我真的有时候真的羡慕爆你们这些美妆线的，你们美妆差叫做在体验怎么叫做爽的人生呢、欸？
会吗？我以前也很累好不好？
没有，因为你们累是匆促，可是因为我们时尚累是因为我们很像集中营，就是很像训练营，就是我们去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劳力活儿，因为你们体验就是去看一些工厂啦，去看一些田园啦、庄园啦，我们比较少一些欣赏类的那个欣赏，我们都在上课，然后还有逼着要去跟一些设计师谈他的理念，你们比较少这种比较 heavy 的行程、嗯、所以我每一次都会很好奇，像你这种女人爱漂亮的女生，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打包技巧？因为我很常苦恼于打包，我都是行前最后一天火烧屁股我才开始想我要带什么。
哦，打包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要很有一个逻辑，就是首先、嗯你要先确定好，就以这次埃及为例，埃及所有的景色几乎都是黄色跟土色，因为它就是沙漠，你无论什么神庙啊、金字塔啊，然后沙漠啊，全部都是黄色跟土色，所以呢你就不能带黄色跟土色的衣服，这样懂了吗？
你真的是女心理女生理女的极致。
对，
因为像我本人就不会想到这件事。
对，我跟你讲，我出发前就跟那22个人说，这次千万不要带黄色跟土色的衣服，就像是红毯星光大道你还穿一件红色的衣服，那你不就是跟那个星光大道的地毯沦为一体了吗？
我串起来了，因为我们之前看秀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去问背板跟环境是什么颜色。
Yes， 对，这就是个道理，我也算是小造型师。然后呢，我也算是你知道在时尚记者朋友多了，我也是耳濡目染，也懂得几点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怎么自己让人群里跳脱出来。
好，所以我觉得像是这一次埃及，以埃及为例嘛，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一次全部都是黄色跟土色的，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一次是难得一次人生的一次大旅行，你要知道埃及拍的照片是会让你回味一生的，它不像是你在东京拍的，你可能当下 po 一 po IG 就算了，
因为我想说很快就会再去了。
对，但是埃及在金字塔的照片是你无论无刻你遇到家人你遇到朋友都会拿出来跟他们给他们看的，所以他们的这个照片是至真重要，你要懂，就是不像是东京铁塔
会想洗出来了。
对，就是会一直想要拿去给他给朋友、嗯、可能会讲一辈子嘛，因为你去这么远的地方、嗯、然后呢，所以这个照片很重要之余，所以你可以穿一些比较亮色系的衣服，很多在台湾不适合穿的衣服都很适合在那边穿，因为比如说像黄色土色就会特别好搭宝蓝色，宝蓝色在黄色土色前面就是真的会特别的漂亮，
对比，
对，然后还有白色，你知道白色那种长飘的薄纱，你在那个神殿这样走来走去，你的薄纱款的衣服就很适合，就是你可以先看小红书或者是各大社群先大概做一个滑个几下，你大概就知道薄纱款跟那个跟亮色系
就会飘的，
会飘的，因为在神殿，你知道就会飘来飘去。然后因为在沙漠大漠风情，然后所以你的鞋子就不要这么穿什么高跟鞋，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因为全部都是土啊风，所以你在打包行李之前，你一定要先了解当地的气候，还有它的地形是怎么样，因为地形决定你的鞋子。所以我这次就带了两双靴子去，就是你不要就是硬是去沙漠然后你还带一个高跟鞋或者什么凉鞋，那你的整个脚皮是不是就毁于一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当地的气候。好，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资讯了嘛，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洋装，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热，再加上很多人说埃及的温差气候是不是很大，那我是不是要带外套啊什么的。我是觉得因为埃及虽然温差气候大，但是它的夜生活不多，就等于没有夜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呢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没有什么酒吧巡礼这些都没有，你很难去逛街，非常难，所以几乎真的就算温差大，但是你夜晚也不会出去，都几乎待在饭店，所以这点就是你可以自己评估要不要带一件外套。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 也要带防晒，因为有些我知道有些女生真的非常怕晒黑，所以要带一件轻薄的防晒外套。因为你去看之前，你去看那些古迹，古迹几乎都是太阳直晒，古迹完全因为它要保完整的保留那个古迹的样子，所以政府都会规定，那你那附近没办法盖一些建筑去遮蔽，所以防晒非常重要。所以轻薄的外套，就是你要拍照的时候就再把它脱下来塞包包，然后如果拍完之后立刻就把它穿上去，你就可以遮阳。然后有些人会带伞，所以就是你可以打包行李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好，那我就是带洋装，然后可以带各式各样的洋装，然后一天就是可以分配一个，然后最好先去查看说你那一天的那个古迹的景是长怎么样子，那你就会适合比如说这个神殿适合飘飘洋装啊，这个沙漠适合什么样子的。那今天要去骑骆驼，你就不能穿一个窄裙，就是骑骆驼你还穿一个脚打不开的，
只能侧坐了，
也不行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我习惯是你把你的行程表打开来，一边拿着行程表一边去衣柜抓衣服，我觉得是这样是最保险的，就一天一天抓。
而且我们有一个造型师的造型界的术语，时尚界的术语叫做定妆，
一定要啊！
你要为每一个景点定妆，因为虽然我不是女生，我没有那么麻烦，然后但是以我在看 Winnie 跟 Royal 去的，我们是比较拍广告大片的模式，我们要拟定一个 schedule， 三点到五点我要穿这一套，你必须要先试好妆，
有有有，
对，我搭什么鞋子，耳环配饰，然后根据当天的气候，他像他讲，我们要考究到环境场景，
要要，
然后你自己要摆拍什么 pose， 先大概构思一下，
因为当下就是超多人要在那个前面拍的。
对呀，我就是要提醒听众，因为我现在虽然我不是以一个那个以 Royal 跟那个 Winnie 的旅行方式在旅行的人，但是我以一个专业的时尚工作者来告诉大家，来，你现在要拍好看的照片，你首先呢，像刚若讲的行程打开，研究当天的天气气温，我要穿什么，先试妆。因为有很多人，包括我的曾经的旅伴，我不是在 argue 你们，而是你们在挑我要配哪一副耳环，穿这双鞋子好不好，反复的时间真的很浪费。
对，
因为你在那边照镜子，然后因为你还要化妆，然后你要防晒，然后你要想说耳环要怎么配，
而且我觉得时差的关系，你根本就没有精气神。
对，
所以你不如就直接包好。
对，包好。
对，
讲到一个 keyword， 你要把每一天穿的衣服、搭的鞋子、要用的配件一包一包的包好。
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那我现场再搭好了没有？因为古迹都要四五点就起床就要去看，你睡觉都来不及了。所以你真的要事先就先准备好，然后再加上时差，很多人扛不住那个时差，你的精神其实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你要把你的力气都留去观赏古迹跟拍照。
因为很多人在这种没有计划性的或者是像这种随心而走的旅行，会有个缺点，就是前面几天你会看到这个人很嗨的分享那些动啊，然后一直在 po 动态，到后面几天他根本跟丧尸没有什么两样，就跟我的第一杯跟我要回家的时候已经倒在路边的感觉是一样，他最后已经累趴在那边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就封好一包一包，然后加上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 try， 还有因为你在每一个场，应该说每一个景点，就像如果讲的，你知道你一个人拍照后面有多少人在看你吗？但有几百个人在等你，你摆拍完了没？然后因为我根据我个人旅行经验，到各地世界各地都是大妈在摆拍，你不要输。
对，
你在家先想好，我要在神庙前什么甩裙摆。没关系，那个尺度大开，你就是因为抓住一生难得的，我下次来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许是下一辈子了。
对，
对，你就是在那边尽情的，你不要扭捏，因为很多人到那边，我那边瞧角度，我跟你讲，我们身为旅客非常讨厌这种人，因为你会卡在那边卡很久。
哎，我跟你说，现场是不容得你卡的，你知道，就连我们哦，在那边拍照哦，因为这是各个国家的人旅客都会去，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惯都不一样、哦、我们就在那边拍，就有一个我不知道是金头发的女生，哎，她毫不留情直接挡在你前面拍，
哦，呛辣妹，
你是呛大妈，呛那个欧洲大妈，欧洲大妈就直接在你面前拍，她仿佛好像你不在现场，不在那一尊神庙前面一样，
就是这样切过去哦，
对，她直接切在你前面，然后我们还说 Excuse me, we stay near first, but go back, we first, 这样子、欸、你现场要跟人家这样讲、欸、而且拍照就是这样子、欸、啊，他还会这样子把你推开哦。
啊，他们羞耻心没有下限。
你以为是？我就想不止中国，欧洲也是，就是
我知道，只要你，我要人只要一年纪大，我不是要开第一部头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就会这样哦。
因为他们就是 nothing to lose。
对，然后我人生已经没有尺度羞耻感这件事了。
就比如说你已经摆好 pose 了，不对，他还会甚至说 excuse me 借过。他没有看到你的，他甚至眼睛没有看到你已经在摆 pose，
而且会入镜。
然后他就这样子要直接用他的相机去拍他想要拍的那尊神。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是我先来这边拍的，就是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就连这种状况就会发生，
因为你就要有那一种超级名模，我只给你五张照片的扣打，你要在五张照片里面。拍出你想要的照片，然后快速，这就是要在家里偷偷练习的事情。然后我会希望大家一定要试好你要穿什么，可是穿什么之外呢，我们这种很爱漂亮的脸皮至上的人，我很好奇 Royal 你的保养品里面有没有一些万用的。
好，就是呢，我一定要，就是气候决定你的衣服，也是决定你的保养品，因为极地的气候像沙漠真的是极度干燥，它真的超级干，所以你要把，我一定会带美容油跟乳霜，就是而且你千万不要带新品牌的保养品过去，
不要试，不要试，一定要用自己的惯用，
对
对，
惯用品，然后是最滋润的都带在身上，因为像埃及啊，我好几次洗完手都还是觉得手粉粉干干的，因为你一洗完那风一吹又干了，真的仿佛没洗，你知道吗？然后就又要再擦那个护手霜，所以呢，你就是要带乳霜。那我自己最爱用的就是 AB 乳霜嘛，因为它真的是最滋润、最丰厚，然后又不
平的那一罐，
对，然后又不会让你的脸干到受不了。然后像是 Melvita 的油，因为它就是百分百的植物油，它就是用了之后呢，就是真的，我看我那个油就是从头到尾我都靠那罐油在撑，就是擦脸之外，我还擦我的脚，不夸张，我的脚哦。已经算是每一天都在勤于保养，那边沙漠风一吹立刻变龟壳、欸、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我的脚变龟壳、欸、我真的是吓傻、欸、
我觉得如果去小鱼吃脚皮它可能会啃不动，那些小鱼会啃不动，
我想说我保养的精心保养几年，你是埃及的风一吹立刻毁于一旦，然后就只好每天晚上我就真的那个油真的用零的，不夸张，我真的是零，我用完一整罐。然后这两个我是觉得一定要带的，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很重要的是你睡觉的时候帮助你入眠的好物，像有添加镁的镁乳霜，你可以擦在肩颈，因为你知道参观景点的行程真的是巨累无比，而且太阳直晒，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泰国越南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是下午时刻就懒懒的不想工作，我真的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很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太阳直晒真的是头脑会超级昏沉呢、欸，就是会昏昏的，整个人就是很阿杂。然后因为古迹就是遮蔽物不多嘛，所以它太阳绝对直晒，然后你回去啊，真的会非常累。所以那种放松的香氛小物最好都要带，那种提神油啊，滚珠，像 Aveda 的蓝瓶精油，然后那种滚珠，那种凉，
蓝瓶的很凉，
蓝瓶的很凉，但是它的凉不是那种、嗯、哇超凉，
不是防蚊液的那种刺刺的凉，
它是那种温柔的凉，
对，温柔的凉风，凉风凉，
对，凉风凉，就是那种凉，就是在你在那个拉车的时间，你用这样子的滚珠滚你的鼻子下方，或是你的太阳穴，那或者是像美乳霜，然后它擦肩颈，就是放松你今天一整日来的疲惫。然后我非常推荐皮肤很容易过敏的人，最好要带一套长袖长裤的睡衣，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当地的饭店它是怎么清洗它的被单跟枕套。
对，因为因为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些 网红或者是名人他们出国的时候，我自己的朋友也会分享，他们会抱怨饭店的干净度，
对，
或者是枕头啊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对清洁干净这个这种要求标准不一样，
所以你不如带一套长袖长裤的衣服入睡会比较好。因为我很多朋友是一盖那边的棉被，就算我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哦，他一盖那个棉被隔天早上立刻起疹子，
大过敏，
大过敏。那每一个人的肤质状况不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去评估说，诶，我以前去那个其他国家都不会啊，为什么这次搞不好就会，真的完全不一定。所以我会建议说，就是一定要带一套长袖长裤的自己觉得最舒服材质的睡衣睡裤去穿着入睡，就不会有就是身上有大过敏的状况发生。
因为刚刚若若讲的就是刚刚那些小屋之中，我其实非常推荐美乳霜。因为你刚刚讲的，我们在太阳直晒下，因为我本身是太阳很最大的南部小孩我长期在南部的、
欸、可是我跟你讲，那边的太阳跟台湾的太阳真的完全不一样、欸、
我知道，因为我去
真的差好多、哦、
去过那种巨晒的国家，第一个旅行有很多不确定感，会让你其实会有莫名的紧绷。嗯，因为为什么很多人执迷于旅行，我一定要去按摩，是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在旅行的时候你不是放松的，
对，你觉得你心情放松，但其实身体不是放松，
对，你会有时候是紧张让你肩颈眉头深锁，或者是有发生一些 trouble 让你很，有些人很爱赶行程，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很 焦虑，因为他到一个陌生环境还要去适应。但是因为这款美乳霜呢，因为我自己用了好几瓶了，它在肩颈或者是你在头部靠近太阳穴的地方，因为有些人会对脸比较敏感嘛、嗯、但是因为这款美乳霜它的质地非常的温和，它连小孩孕妇都可以用。然后呢，你只要薄擦一层然后用推的，因为我们不是到每一个国家都遇得到很厉害的按摩师，
对，
或找得到 SPA 这种东西，你其实可以在睡前，然后在你的肩颈或是你走了一天的大腿小腿，还有你有点心神紧绷的一些太阳穴啊，一些重要的，你觉得哪里紧你就擦哪里。
因为它最大的成分是那个镁，你知道很多我甚至还会准备营养食品镁来吃，因为镁是一个非常好放松肌肉的一个成分，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多失眠的人都会吃镁来让自己比较很容易放松。那有时候靠吃其实吸收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它 加到乳液，你就可以透过你的皮肤去吸收，可以比较直接的让你的肌肉放松下来，直接舒缓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美乳霜也还蛮适合长途旅行飞行的时候使用，所以是还蛮适合就是你去一个很遥远的国家飞机上也带着，然后回去饭店的时候也可以擦。因为你知道像芭蕾舞者他们为什么会有把镁加入乳液这个想法，就是因为很多芭蕾舞者他不是那个长期都要在那边站着然后踮脚然后跳那些舞蹈动作吗，所以他们的肌肉就是长期都处于在一个超级紧绷的状态之下，然后他们的医生就是这样子开给他们擦，所以才有这样子的美乳霜的诞生。
哦，真的、哦、
对，
你不愧是美容大王。哎、欸欸，
对，这我还是有用我的专业的、欸、除了爱情
因为其实美，因为美这件事情，我对之前对美的理解是我觉得它可以服用，
对，
然后但是如果因为我自己对于乳霜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要求、嗯、因为我很怕油腻感，
对，
但是因为美乳霜真的太轻盈很好吸收，如果而且你是长期久站的工作，然后你又因为我之前小时候曾经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打过工，然后我就知道就站了十几个小时，尤其你是服务业、嗯、第一件事情回家就是泡澡抬腿，
对啊，
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都有浴缸，然后你光是睡觉都来不及，我还在那边抬那个腿。可是如果你能有一款乳霜代替松弛，然后代替按摩师的指法，让你迅速放松你的肌肉跟心灵，而且我们刚刚所推荐的美乳霜它有五种香气、嗯、我自己是香气魔人啊，因为我很在乎东西好不好闻这件事但是我分得出来什么东西叫 化学香，什么叫做天然香。然后这一款澳洲的舒心好眠美乳霜它有五种香气，一种是玫瑰天竺葵，然后一种是薰衣草，然后还有尤加利、茉莉跟佛手柑。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 任选两件，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对香气这种东西会有一点选择困难。嗯，然后你只要两件，1998，不是我出生的年代，就是1998。然后我们还送一个丝绸的眼罩。然后关于产品的资讯，我们会在节目的说明上面，然后威廉催眠秀的平台。然后如果你想追踪 Royal。你可以分享一下到哪里可以找得到你那些埃及的美照跟旅游资讯，还有一些美容偏方资，然后一些产品推荐。
就是Royal 就是搜寻 IG 搜寻 Royal 嘛，那
Royal 是
R-O-Y-A-L
皇家礼炮的 Royal
对，然后像节目的话就是女人想听的事，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搜寻。
不是女人你也会想要听他们节目，因为他们两个讲话真的因为我跟他们两个太熟，你很像真的跟你的姐妹或闺蜜不小心聊得很开的那种气氛。然后一次，因为我听你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在我做复健的时候因为我做复健一次要做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听他们两个就很像是两个很知心的姐妹在跟你聊天，然后聊一些最近看到什么好用的东西啊，去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啊。然后 IG 的话你就可以搜寻 Royal 刚刚讲的那个皇家R-O-Y-A-L。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我最近的人生规划。因为自从去年一整年的重整我的身心状况之后，我现在真的是活力百倍。我现在人生有三个阶段想要走。第一个就是时间自由，目前是还有，再来就是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也太难了吧，
但是我努力。我们要有梦，有梦要最有梦最美。最后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物质欲太强的人。为什么要追求财富自由，是因为我想要最后一个足迹自由。
足迹自由是碳平衡吗？
就是我想要去哪就去哪。
我以为是碳足迹耶、欸也是要探足迹的，也要注意啦。
对，也是要注意。我想最后成为一个自由自在，我想要去哪就去哪的一个生活状态。好，谢谢 Royal，
谢谢威廉找我来你的节目，
拜拜。